李拜泉老师的读者见面会场地不大，走的是轻松范儿，氛围很知性，拜泉老师和蔼可亲的跟人似的。主持人开始介绍拜拜这本星座家紫薇的新书，刚说没两句，有个女读者举手，主持人说还没有到提问的阶段，读者迫不及待了。李老师特别随和说，我很愿意解答，我的亲们。女读者起来说，
我一直是您的读者。
谢谢亲。
您现在转换风格之后，我也特别的感兴趣，特意买了您的大作来拜读啊，因为呢我平时啊也挺爱看这些的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
女读者恰如其分地停在了这儿，定了定，掷地有声地说，
您这书里好多都是抄的呀。
效果果然是好，场子里一静，随即大片小声的交头接耳蔓延开来。女读者从包里拿出了另外一本书，把封面冲着拜拜说，
这本书您看过吗？
拜拜脸色铁青道，没看过。女读者说，那也太奇怪了。
我就随便举个例子，这本书的第45页和您那本的第60页基本上就是原封不动改了个标点符号啊。
拜拜说，我再次严肃地回答你，我没看过。主持人打圆场说，这些学科在很多地方是很相近的，得出一样的结论也是很正常的。女读者可不这么认为，说道，
说实话我特别的失望，这本书是我人生中看的第一本星座书，是1990年出版的，虽然年头老点，可您也别以为没有人看过呀，结论相近是正常的，问题是您自己看看，整段整段都一样啊。
拜拜气急败坏地说，
你是来砸场子的吧，是不是？你哪个出版社派来的呀？哎，拜拜老师您别误会，还真不是，您自己再好好回忆回忆。
主持人抢过话筒说，这个问题可能是有误会，我们可以私下来交流。女读者还想说什么，李拜犬拂袖而去。拜拜坚决不再出去了，严厉地指责主办单位失职。负责人围着他低三下四的解释说，确实不清楚来头，也不是没可能，就是个普通读者。拜拜不是也管他叫亲吗？拜拜怒极说，
亲什么亲啊，买我书那叫亲，不买那就是路人，普通读者能那么有备而来吗？
样子吓人，大家都不敢吭声了，怕第一个遭毒手。安恰逢时机进来了，把大麦送到了拜拜的手上。拜拜委屈的一笑，屋子里的人借机都跑了。安拍拍他的肩膀说，没事儿，别往心里去。拜拜看着怀里金色的麦粒，轻声地说，关键时刻还是有姐们心里踏实。安嘿嘿的笑了，昨儿你生了气掉头就走，其实啊我想跟你说，咱再加一个专栏，我也可以把卷首让给你写，你知道我也不太会写，你写的肯定比我写的好看呢。拜拜臊道，加以专栏就成了，卷首我写算怎么回事啊，那都是主编写的，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安说，咱俩这关系就别不好意思了。拜拜叹息道，哎，我这个人啊也是，还是不够包容，灵修的不到境界，和俗人生什么气啊。安把拜拜新专栏的事儿交代给了程心，特别嘱咐了一句，每期到网上查一下内容有没有类似的。程心记下来，安让把荣轩叫进来。程心说荣轩已经2天没来了。安打电话问，荣轩说病了，争取明天来。挂上电话，黄广告问荣轩钱到了没有。荣轩说刚查完到了。黄广告说到做到，人品真好。荣轩说这2天翻来覆去的想，又想辞职了。我这个人啊没你胆儿那么大，这事儿弄得我心里特别的没底，我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呢。黄广告说这意思是说他是纯粹的坏人呗，别闹了，很难被发现的。可荣轩觉得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这也就是个早晚的事儿，现在辞了，将来再事发就没那么被动了。黄广告知道这荣轩是个有主意的，问，
你这是有下家了吗？
荣轩迟疑道，可以有啊。 葛一清下午起床，腿上套双黑丝儿，上身只穿了一件胸罩，对着镜子化大浓妆。崇文替他把门给关上，他马上过来给拉开了。
干嘛呀干嘛呀，哟呵，瞧你那正经样。
崇文让他多穿点，葛一清满不在乎地说，
我跟家我干嘛要多穿呢，我出门才为了你多穿。
崇文要关自己的屋门，葛一清一把撑住骂道，
你少跟我假正经啊，摆出一副瘦瘦不亲的样子，你这病要犯到多攒才是个头啊。
崇文不理他，背了包就往外走，葛一清又伸脚给拦住了，
哎哎，你就不问我打扮那么漂亮干嘛去啊。
崇文说，爱干嘛干嘛去。
葛一清显摆道，我见导演去。
崇文倒有点好奇了，问，
什么导演啊，动画片导演呢？
葛一清踹了他一脚，电影导演，看过我好多大片，托了好多人才找着我，非说我特别适合他下一部戏。
崇文祝贺了他又往外走，葛一清追着他嚷嚷，
是艺术片，是奔国际影展的。
崇文问，什么艺术啊，是人体艺术吗？
葛一清急了，哎，你会聊天不会啊？
崇文说，挺好的，赶紧去吧。葛一清无法忍受崇文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，提示道，
可我老觉得那人有点不对劲，上次头回见就老有意无意的拍我手。
潜规则呗，你要不愿意你就抽他呗。
葛一清心里一凉，这人真是完了，以前要听见这个他先过去抽人家了。葛一清生气道，
哎，你现在怎么那么冷漠呀？
崇文在门口愣了愣，说，
葛一清，你也太没心没肺了吧。
葛一清昂了一声，崇文说，
我喜欢别人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
葛一清一动没动，脸上有一半的大浓妆，素颜的部分无比的清冷。崇文回来说，
咱俩现在就谈谈吧，反正啊，迟早都得谈。
他从冰箱里拿了两瓶水，回身见葛一清在掉眼泪，他硬起心肠说，
对不起啊，之前一直没有想好怎么说。
葛一清一张嘴就把自己逼到了死角，
我觉得你这是装孙子。
崇文说，有点，可能是自己太面了，总想找一种大家都不觉得受伤害的方式。葛一清说，怎么不受伤害也得拿嘴说吧，为什么之前他不承认呢？崇文只是说，对不起。葛一清用力地拧开了盖，喝了几口就给噎住了，狂咳，眼泪都蹦出来了。崇文拍他的背，听见葛一清说，
是不是诚心？
崇文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葛一清又哑着嗓子说，
你喜欢的人是诚心吧？
崇文承认了。葛一清仰起头，脸上挂着自虐的得意，
我就知道，
你说我多早就看出来你俩有一腿了，从你让他跟他妈住你棚里的时候就说过吧，我这算是引狼入室吧？
崇文说，那个时候没有。
葛一清冷笑道，
那什么时候有的呀？
崇文说，不知道。葛一清突然冲回自己的房间，披上外套，挂着半个浓妆就往外走。崇文惊愕地问，
哎，你干嘛去啊？
葛一清说，没说完吗？他要见流氓导演去。崇文疑惑道，
这算说完了？那怎么着才算呢？非得我跪下来求你说别离开我，你期待吗？你会答应吗？你要愿意啊，我麻利就演。
崇文没反应，葛一清说，
我走了，再见。
看崇文并不追上来，又喊道，
我找流氓导演去了，我找流氓导演潜规则去了。
崇文缓缓道，
合着你是希望我跪下来求你？
葛一清瞪着他，小胸脯一起一伏的。
崇文问，你期待吗？你会答应吗？
我期待，我答应。
崇文无奈地说，
葛一清，你是成年人了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不会求你的。
秀蜜做得晚饭，天已经黑了，诚心摆桌的时候，崇文打电话来说在胡同口。 程心把手里的活干完，才跟秀蜜说了一句挨挨蹭蹭地出去了。秀蜜在后头喊，
哎呀，这要吃饭了，这干嘛去啊？
程文还是一只脚撑着地说，我跟他说了。程心心里一酸，竟说不好，仿佛都看见当时是怎么个情况，有多惨烈，真不好受。但再张口只问崇文吃饭没有，崇文说没有，诚心就让他家吃去。走没两步，孙颖陪他爷爷出来遛弯，老孙问这是男朋友吗？诚心说不是，孙颖抢着说是同事，各自走了。秀蜜没想到回来两个人，赶紧加了一套餐具，也不敢问。三个人默默地吃了一顿饭，饭后程心和崇文到厨房里刷碗，程心低声让崇文回屋里坐着，崇文不肯，才问，
你说不好，怎么不好了？你到底希望怎么样啊？
连我都已经习惯你们在一起了，我不习惯别人和你在一起，就算这个别人是我。
崇文骂了一句神经病，程心只埋头抠齿锅底。崇文说，
他一下子就猜出是你了。
程心的手停了，皱着眉头问，
他说什么了？
崇文说也没说什么就走了。程心似乎长出了一口气说道，
我是希望在这件事里每个人都尽量不感觉到受伤害。
我也这么说的，但是说完就觉得太天真了。
程心知道总要有一个人受伤害的，这回没抢到。崇文又说，
我们现在可以在一起了。
程心并不情愿，叹气道，
我怎么觉得那么不被祝福啊？
不用谁祝福，只要你有信心。
程心勉强笑了笑。安隐约觉出不好，主动请荣轩吃饭，各种体贴，问身体怎么样，要不要介绍大夫。荣轩也说不上哪儿不得劲，可能是颈椎的问题，休息好了就没事了。安说那就好，就怕是心里有情绪不愿意说出来。荣轩笑道，有什么情绪啊，大家都挺好的。安问，你不是想长歇吧？这么直截了当，倒是把荣轩给僵那儿了，说也考虑过。安半真半假半社会的说，这可不行啊，我们很需要你啊，现在杂志进入了稳定期，就更需要你了，得把这土给砸夯实了。荣轩见安这么坦白，他也索性直接点说道，我很感谢你升了我的职，但是虽然我现在啊轻松了不少，可是还是更喜欢那种冲在前线的感觉，有的时候会觉得蛮空虚的，尤其看到别人的稿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。安说，那可以提出来啊。荣轩抱歉地笑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对别人指手画脚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干涉太多的。荣轩，工作是工作，不是社交，工作中还是应该有原则在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当你有热情，你的原则会一直支配你，当你没有热情了，就会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退后一步。这话说到了点儿上，荣轩一时无言以对。安说整体观察下来，荣轩和大家合作的挺好的，难得从孙颖到黄广告都喜欢他，当然总有不喜欢的，也就是诚心吧。他问，你是不喜欢诚心呢，还是他的稿子呢？
都不喜欢，就是所谓的不合眼缘吧。
安一直也没有和荣轩谈过关于外地人的话题，荣轩老说他们钻营，但是在安的眼里，起码诚心不是这样的。荣轩淡淡地说，
我知道你喜欢他。
安说，我喜欢你们每一个人，咱们往祖上查三代，哪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？再往上跑跑，老祖宗那只猴都不定是哪儿来的呢。不喜欢外地人这个想法太无稽了，
你和程心是我最器重的两个人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，荣轩。
一见导演，葛一清迅速地把自己灌高了，笑得跟朵花似的。导演说，
葛一清，我觉得你还行啊。
当然行了，见过行的。
导演又说，
我怎么觉得咱俩相见恨晚呢？
是啊，见过晚的。
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上道呢？
是吧，见过上道的。
导演被葛一清逗的是哈哈大笑。
你甭说，我后来为了看你老买那杂志，那什么坚果吧，他们找你拍那就对了，你才是真正的坚果。你不仅尖，身上还有一种特别特别的野性，我太喜欢你了。
葛一清呵呵两声，心说傻帽。导演问，这回怎么不说见过喜欢他的呀？葛一清干脆地说，
没见过，我就没见过喜欢我的，您这是头一份儿。
导演惊道，呵，他们都瞎了吧。葛一清，我要不捧红你，我誓不为人。葛一清马上倒酒向导演一一，自己先干了。
就盼着您这句话呢，我这辈子除了出名也没别的出路可走了。
导演喝完咱们一口，抓起葛一清的手说，
我跟你说吧，我不爱搭理演员，没文化，但是你特别不一样，我觉得你们模特气质都特别好，而且演员吧，除了脸，没地儿能看。你看你手长脚长，多好看呢。
导演玩命地摩挲着，没有注意到葛一清的笑里头已经有了戾气，硬给忍回去了，笑道，
可不呗，咱们呢应该往全面里头看。
导演理解这是一种允诺，搂着葛一清说，
你这名字也特别的好，葛一清，有点一丈青扈三娘的意思。
葛一清听不懂，什么意思呀？我也没文化，不好意思哈。
导演说，一丈青扈三娘那是水浒里的人物，一清那就是纯情的意思。
葛一清冷笑道，我纯情，这不骂我吗？
导演温柔地问，你不纯情吗？葛一清犹豫了一下，爽朗道，
您说咋地就咋地，您说纯情那就纯情。
进了电梯，导演就迫不及待地亲上了葛一清的脸。葛一清稍微推了一下，忍道，
导演，咱这不是到家了吗？您家这电梯里就没监控啊，人那边看着多不好啊。
导演看见天花板一角黑洞洞的，就适当地放了手。葛一清看着对面镜子里的两个人，真恶心。电梯刚停，导演裹挟着葛一清就下去了。外头一片黑，只听见衣服稀稀嗦嗦的声音。葛一清问，
在楼道里不太合适吧？
我们这一梯一户，这就是到了家了。
又一阵摸索之后，突然一声耳光响亮，声控灯随之亮起。导演条件反射回手就给葛一清一个耳光，又追上去补了一脚，直接踹倒。两个人各自捂着脸，导演骂葛一清，你疯了吧。葛一清感到鼻子流了血，摸了一把果然吓人，骂道，
你才疯了呢，你恶不恶心呢？
你装什么孙子啊？那你来这儿干嘛呀？跟我玩无间道啊？
葛一清跑回去使劲地摁电梯的按钮，导演越想越气，又过去连踹了两脚，滚蛋，迅速地关上了家门。葛一清追上去咣咣踹门，导演开门骂道，
再不滚蛋抽你啊，滚，甭他妈再想混了，封杀封杀。
秀蜜假装看电视，使劲地听厨房里的动静，可那两个人啊平时就都是不爱出声的，秀蜜听得都快累死了。一会儿两个人出来了，他赶紧招呼过来看会儿电视。
程心看了程文一眼，扫了吧唧地说：“妈，跟您说点事儿。”
秀蜜慌慌张张地把电视给关了，坐好。
啊，行，说吧。
两个人脸上都有点扫眉搭眼的笑。程文说：“
阿姨，我跟程心，我们决定在一块儿了。”
以为秀蜜没听懂，又说：“
我们决定正式交往了。”
秀蜜没有喜色，反而是一脸的尴尬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